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这个还好，这个彼得他们呢被关在监狱里，不是等我们两个来救，对吧？
这当然了，免得人家网上有留言来求救，那就麻烦。
我们两个节目好像不是太多人听，是吧？所以把彼得扔在监狱里呢，也没有人关心啊，也没有人来监理看他。
那结局大家都知道，
没下文了。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二章啊，这十一章、十二章中间呢，这其实有一件事情，这蒙哥一直觉得很纳闷，也很感兴趣。
哎，哪一段？
就是这个十二章一节这头两个字，那时。
那时？
哎，这个那时指的什么时？
那时嘛，当然就是
什么时？
准确时间。是
准确是哪一个？这他说那时一定是跟某一件事情连在一起，对不对？那个时间段附近的事情叫做那时。
革老丢年间，
革老丢年间，天下有大饥荒。
对啊，
还有呢？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你这是十一章连过来
啊？
十一章还有一件什么事情？
十一章还有，那还有什么大事情啊？
哎，那当然就是。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嘛，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
啊、
对吧？
还是啊，捐钱的事情。
捐钱的其实不是捐钱的事情，捐钱的事情咱们谈过了，可是送钱的事情，巴拿巴和扫罗被派定这个任务往耶路撒冷来送这笔款项，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呢？
啊，这个是那是，
哎，这个是怎么好像两头点都没有碰面，对不对？你看没有说巴拿巴扫罗跟谁讲了话，
对啊，
也没有说谁对于巴拿巴扫罗他们安提亚的外邦人的事情有任何的兴趣。你看十二章一节是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而十一章三十节是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然后他就开始讲彼得啊被关，彼得出监，到了十二章二十五节，突然又一句话，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对啊，
这么多热闹事情，
这个是这要跟前头连起来，
怎么？
因为自从彼得他们跟众人说，我们不要管这种饭食的事情，这种钱呀、饭呀、买呀、采购啊这种事情，统统交给执事去做。所以呢，教会现在就是这样的，希律王在抓教会的几个人，那当然抓的就是使徒这几个人嘛，
抓使徒，
哎，讲道传道这样的人。
嗯，
这些收钱的，然后管理后勤事务的，就是执事们管的，所以当然见不到面了嘛。你去把钱放下，我们是从外邦教会呢，那有一些捐献来送给谁呢？那么当然这个指示啊，你接待，所以各是各的，所以这也就是这个原因呢。
那你觉得他们啊，天下有饥荒，教会又受到逼迫，使徒又被抓，那天天有人给他们送钱来吗？
当然不会啦，这是耶路撒冷教会最紧张的这个时期，或者最黑暗的时期了。没有再提到别人给他们送钱了。
那这样从安提阿老远那边送钱来，
那应该欢迎是吧？开个欢迎会或者在
两边总得见见面讲讲话。这个巴拿巴好歹也是他们当初拆出去的，怎么一点工作报告都没有？
巴拿巴是拆出去的，是自己人，然后呢，扫罗是带回来的。
扫罗带回来，这次回来大家总该信了他了吧，对不对？ 你看保罗以后写信，
嗯，
写加拉太书，他有没有提到这一次的旅程？也没有。
对啊，这回是个很短的一个事情，这次是带着提的，显然不是这个这一次。
对呀，不是，这次主要是他们把那个
对
马可
带走了。
对，带了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学。
对。我自己以前读的时候，嗯，没怎么想过，但是因为做节目呢，我好像前段时间读来读去也想也是想的不清楚，这个究竟这个时候的教会是个什么状况，我在拼命的在设身处地的在想他们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啊，
很紧张的境况，
恐怕还不是外面的那个势力的紧张，因为外面的势力紧张他们经历过一次，那这一回我估计这次紧张可能是内忧外患啊，我觉得。
内忧外，这时候有内忧吗？这时候内忧明显吗？
已经出现端倪了，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呢，已经离开耶路撒冷，是在外头去流浪传道了。然后呢，他显然就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忙了。以前他忙得不得了，连饭食都顾不得，说我们整天都在讲道，整天讲道，还叫我们管饭食。
嗯
那这回呢也好像那个讲到的不那么密集了，以至于他就有点闲下来了一样，周流四方了。那对 啊
你是怎么样，你是传福音不太有效果是不是，所以你周流四方就是挺闲，你觉得所以彼得也很闲。
对，那当然触景生情嘛，那自然这个所以你看这个不属灵的人往往都是这个样子，顺着肉体去想下去了，对。就是这样的，然后这就是内忧，我当然说的是使徒们内忧啊，不是说是每一个人的内忧，但人家这个结构还教会的耶路撒冷这个时候的教会结构应该是越来越坚固越来越紧密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叫称为什么呢，有教会的三个柱石了，你就可见这个建筑已经建起来了。
哎，
当初的时候他们没
这样，柱石有在这里在讲吗？什么地方开始说教会的柱石？
加拉太书说的。
加拉太书说的，但是那个时候是他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不是啊，
第三次了，
哦第三次，但是那还不是这一次啊。
哎，但这一次已经有味道了，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个刀已经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呢，柱石是主耶稣的兄弟。
啊，对的，这里还没提呀。
然后呢，彼得被关，对对，是没提啊，是没提啊，但是你看那个。教会你看这几个一柱石杀了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柱石呢马上就被关起来，也是到整天到外头跑见不到人，那谁在主持事情呢？这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啦。
哦，你认为是雅各这样篡位篡起来的是吧？
当然不是了，这是下面拥起来的嘛，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主耶稣的兄弟和你别人不一样，你跟主耶稣三年半，那这位跟主耶稣30年，你觉得哪一个更？
哎，这我倒没怎么想过
啊。
这听起来，这个耶稣的兄弟因为不信他，所以对他这样说。像约翰福音里面那些话，说不定就是他从前这个啊雅各兄弟讲的，
不知道了，反正兄弟多了嘛，好几个了。
嗯，哎，这种案子很难判，很难判，
很难判。对，所以我就自己就这样琢磨了，说这个时候我在想，教会的现状是个什么样，状况是什么，是和五旬节后那个状况一样呢，还是说？
就是没讲嘛，因为这一次巴拿巴和扫罗来到耶路撒冷，应该对教会有一些的观察啊，也许有些的记录，也许有些的报告，也许彼此有些的交流，啥都没有，啥都没有。
嗯，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迹象倒蛮好的，一个年轻人愿意出来做短宣，我觉得这倒是，哎，教会年轻人这一代还是不错的。
哎，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是叫短宣呐。
是啊，
这短宣这两个字圣经里找不到的。
但是就是约翰确实是做起了短宣了嘛，做了一段他就走了嘛。但是这个短宣还是比较长的，还是比较长的，不像我们的短宣两周。
就是了，就是了。
那个又真的叫短宣，太短了。
对，我在想呢，这个事情固然是这样发生啊，可是恐怕这个事情的结果，与扫罗巴拿巴当初他们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预期啊，多少是有些出入。当然人家非常非常的贴近主的心呢，人家不见得像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想法。
对对对对，那么多小心眼 啊然后去一看不行，然后把银子一卷又带回去了。
银子不见得带回去，但是总是想说，你看巴拿巴出来，这些日子安提阿教会的兴旺。
对，
还有一些外邦人归主 他们应该有蛮多的东西预备向耶路撒冷的教会报告，可是你说巧不巧，正好回来的时候，那不但是饥荒啊，而且呢，这个希律王在下手，正在害教会，
对，一个也宰了，
所以这时候教会非常非常的紧张，风声非常的紧，就有点像我们从前呢比较严一点的时候，那海外有人要进去做这个培灵，是不是培训 结果呢，下了飞机，哎，人家来接着就说不行啦，最近风声紧啦，我知道以前有个传道人，他进去的时候那都还很小心呢，接飞机一直到接到聚会的地方都换好几站的，
哦，
这个人带去吃饭，饭馆前面进后门出，再换一个人再带再带，
对，
就
还要看后面有没有跟的，
对，然后都要聚会了，很可能就说哎不行了，
不行了，人要来了，消息已经走漏，消息已经走漏，
东安的卡车已经往车子开了，就赶快出去吧，对不对？有点这种味道。
对，
因此他们来的银子当然是说雪中送炭啊，送的很是时候，可是除此之外呢，因为教会也是很紧张，也是一团糟，他们呢也发现说弟兄姐妹这时候实在是没有心情管你安提阿怎么样，外边怎么样，巴拿巴怎么样，
所以说把这个好苗子给我们带出去，带走，免得被他逮了。
哎，那就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有个好结局，就是希律啊，突然被虫子咬就死了。这一死呢，那教会当然就喘了一口气嘛，对不对？
哎，对。
这不像中国啊，这毛老爷一死呢，教会还是紧张一点。
搞得更严。
啊，对。
哎是啊，这个一死还真的是好多了。哎，这个死了，他们真的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好像再没有好像遇到这么不得了的这种患难。
但是就算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松了一口气，大家的心情还转不过来，你知道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哎，我们在这里都顾不了了啊，你们那个什么安提阿，
外邦啊，
对，反正是离得很远的地方，你们都平安就好了，好不好？你看。美国的教会常常有这种，哎，实在是不知道，让人家有点哭笑不得的做法，就是他喜欢呢资助在外的海外宣道士啊，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尤其是有些老美，那怎么个资助法呢？我每个月给你$100，100块啊，他是这么想的，你想想，一个教会给100，而十个教会加起来就1000，
1000，对，
对不对？
那就高了，
但是你再问他说有没有十个教会，他说那我不知道，
对，
我只负责给他这100，给他这100呢，一年下来也1200了，对不对？然后那他为了你这1200呢，他每年还得反国述职一下，
不是，问题是，他连机票都买不起，他租都租不去，他拿你这，
就是、
他怎么
还是一样的思想嘛？一个教会100，十个教会1000嘛，100个教会就10000了。但他的机票，哎呀，他总要回来看探亲的，顺便就述职报告一下。可是你述职报告的时候，真正在外面服侍的人呢，回来常常有这种感叹，我花了蛮大功夫回来，就是跟你们报告，那你们呢，根本心思就不在这些事儿上
啊，因为我只花了$100，我也没指望有怎么样，
而且我回来的时候可能顺碰上你们建堂。或者辟墓啊，
一堆的大事情。
或者说，哎，有弟兄姐妹要结婚，啊，总之呢，教会有很多的节目活动，那我就是许多节目活动之一。那我这个节目活动就是算是什么最煞风景的节目活动？又跟你们东西完全合不到一起，
完全没关系。
对，我就站在一旁很尴尬的把我的事情讲完了，然后你马上上来一个人继续报告，我那个气氛是一扫而空。
那要是叶班长来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也无所谓了，反正你要让我汇报就汇报了，我就如实汇报嘛，不让我汇报我就不汇报了嘛。那这$100我觉得算了，别要了。那既然还有其他90家了嘛，九家了嘛，那我就那家家都这样子，想想别的办法，
反正蒙哥没做过这种事，我老觉得这事情实在是。哎呀，也不知道怎么看好。但是当时固然圣经没有记载这些详细的情况，
对，
但是就像你说的，不错，这个马可这个年轻人呢、啊，
嗯，
之所以会去，
嗯，
总是可能往好处想呢，就是说。保罗巴拿巴还是扫罗巴拿巴啊，这时候还叫扫罗嘛，是不是？圣经还没把它改过来，还在叫他扫罗，那我们就跟着叫扫罗吧。扫罗巴拿巴还是带了一些消息，那这个马可这个年轻嘛，
听得蛮兴奋的，对，蛮
啊、也许是蛮兴奋，但是还有一个可能，耶路撒冷待着没意思。
那也是，
啊、因为他是巴拿巴的亲戚嘛，
对，
表哥带着走那就走，
对，
这都没讲清楚，都没讲清楚，
嗯。
他们来这次呢，就是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
嗯，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反正时间也到了，该走了，
嗯，
再待下去，
对你干
什么、啊？对你这些反过数值，你再带着在这待着不走，那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件悬案啊！蒙哥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就难免去将心比心呐、啊，看看保罗、巴拉巴他们这次回程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心情。是不是和他们来的时候，那兴冲冲的啊？我在猜了，兴冲冲的这个劲儿头啊，是不太一样。因为你要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扫罗被送走的时候啊，
嗯，
也是在耶路撒冷闹了乱子，
闹得不好，对对
对。
对，
而且当时的门徒还不太敢接待他。那现在呢，扫罗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工人，
对，
他当然渴望有机会再和这些弟兄姐妹，尤其和这些使徒有进一步的交通。
嗯，
但是好像真的还主没给他啊这么恰当的一个机会，
嗯，
对吧？
嗯，
啊，他就回去了。不过他回去的时候，恐怕哎，隔夜班长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地方，嗯，
天了，不、
啊，不，因为这个他和你一样，你知道，巴拉巴拉还不敢讲，
嗯，
这个扫罗啊，
嗯，
有个好处了，因为你看。他第一次离开耶路撒冷，他是迫害教会的、
啊，
对不对？
对啊。
第二次从大马色回来的时候、
啊，
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教会还相当相当的强壮，相当相当的兴旺。
是啊。
第三次回来的时候，
嗯，
哦，一方面教会遭到逼迫，
嗯，
固然的主行了神迹把彼得他们带出来，可是这时候教会的景况，
嗯，
对不对？我们上次也讲过，他这个教会的祷告啊，和五旬节还有彼得约翰头两次被抓那个祷告就不太一样了。
那当然，
不太一样了。你要是待在这个教会里边，长期待下来，你不觉得？
对啊。
就是扫罗第一次回来和第二次回来所看见的耶路撒冷，肯定对他有相当相当鲜明的对比。
嗯，
那这个到底是教会在往上走，是往下走呢？我觉得对他是多少有点影响的、
嗯、
啊，他会不会再很积极的要
再往回来？
哎，再往耶路撒冷挂钩，跟这些人挂钩？我觉得他就没有。
显然是没有。
就像他后来讲的，那
些
名望的人并没有加给我什么。
对，
因为向来我不是从人学。
而且他最后一次回去，他是要赶在那个。过节之前，逾越节前回去的话，那他也都是为了说要给为主做见证，君王面前做见证的，完全不是因为我要回耶路撒冷教会去再有什么交接啊，显然完全没那个意思，完全
对。那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这个推论有点大胆了啊，不过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弟兄姐妹稍微借鉴一下的。
那借鉴什么呢？
啊，借鉴什么？
这怎么借鉴啊？
啊，这当然可以借鉴，这当然可以借鉴。
这人家是使徒啊，
这。这是使徒，使徒是给我们做榜样，我们当然不是使徒嘛。
哦，不能去啊，不能去模仿人家做使徒，而是要学人家怎么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你看见一条路，
嗯，
尤其是教会，所谓教会的路，服事的路，
服事的路，嗯，
你20年以前看，10年以前看，
嗯，
5年以前看，7年再看，
嗯，
你如果能够像这个买股票一样啊，
嗯。
你发现它这个线是在一直往下掉的话，那你恐怕不会买。
蒙哥是不是没买过股票啊？
哦，你是那啊？忘记了，糟糕，这股票掉下来的时候才要买，对对对对对。
哪有一个在外头看了20年都还在想我买还是不买？
哦，是这样的，
居然就是只有蒙哥的人了。偶尔看看，那个送点那个什么垃圾邮件送过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告诉我要买哪只股票的，20年都来给我发。
我们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就咱们节目里面已经提说过好多次了，牧师会众制。
牧师会众制，那这个制度，这已经就是板上钉的事情了，就差被他们写的圣经里。
你看多少教会这个牧师会众制。
嗯，
从第一个牧师到第二个牧师到第三个牧师到第四个牧师到第五个牧师到第六个牧师，这我不是讲夸张的话，对吧？
那怎么了嘛？
对，那是每下愈况。
说明这个教会生命力长啊，人家居然还有第六个牧师、第七个牧师，那是好教会。
你以为一个牧师待多久？
啊，3年总要待吧？
哎，谁说的？
年，
什么样的事儿都有。你这个制度这样的路线，从外面聘人来。做我们的牧师，连认识都不认识他，然后双方签了协约，发了薪水，这样做，这条路到底是个死路，是个活路？如果这条路大家都走的有问题，你为什么还要走？为什么还要去效法他？因为当扫罗这次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恐怕心里面知道啊，神
牧师会众制是必然破产的。
教会的样本啊，不在耶路撒冷的模式上。
那是肯定的，因为保罗在写的所有书信里从来没有夸过耶路撒冷教会啊，这一点一般人读圣经好像没有正面的，至少也虽然没有，
他已经是讲话非常非常客气了。以后这些使徒在耶路撒冷还在不在耶路撒冷我们都
不知道，
但是我们晓得约翰他们都到外邦去做工，
对啊，
彼得显然也对外邦教会的情况很清楚，这是。对扫罗来讲应该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应该会有很明确的观察力。
嗯，
因为他上次待的时间不长，这次待的时间也不长，所看见的状况让他知道说，哎呦，神的心意可能根本就在安提阿那些的地方。
嗯，
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耶路撒冷这个状况啊，
嗯，
恐怕守在耶路撒冷呢并不见得是主的心意啊，至少这不是主对扫罗将有的个人的带领，那真的就像主从前所讲的，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去，在君王诸侯面前做见证。你就这个远远的往外邦去，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回头，你也不需要回耶路撒冷述职，因为这完全是主在耶路撒冷教会以外是做的事情。那耶路撒冷教会你接受不接受我，你明白不明白我？
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因为他不是为耶路撒冷教会负责任的。
对，别的我们不敢讲，至少，扫罗巴拿巴这一次从耶路撒冷离开的时候，心里的问号恐怕要大过他们的惊叹号。
嗯，
对不对？耶路撒冷就是山头教会啊，
对，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五旬节的火从这个地方开始烧的。
嗯，
当你回来看见他们这个状况的时候，
好像
当初的状况。好像
奄奄一息的，
对对对，好像出了问题了。
这个恐怕是明白的，但是问题是，对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说，可能是把它当成一个教会历史来读，当成一个好像是一个故事来读，但并没有见得是结合在自己身上。因为也确实我接触了有一些弟兄姊妹很苦闷，很苦闷。他倒不是说是好像对现在这样一个能够把它归纳起来说是。这牧师会宗制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嘛就有点问题了，但是呢他那个苦闷是真的，他也想寻求说能脱离这种情况，但是呢因为心里还有一种东西呢，他认为是说我如果离开了我所在的这个教堂的话，我就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教会，他这种苦闷在他心里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所以以至于他就在那观望观望观望，一直观望观望到最后就变成习以为常了，再不把这个东西作为问题了。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神学了。多少人说要受装备，因为他心里面的不平，他想要他在观望，他最后他想那个办法就去受点神学训练。可是你说受了神学训练的这个训练前训练后，到底他们做工的勇敢以及圣灵与他们的同在有多大的区别？要是没有区别的话，为什么一定要一直去走这样一条路？
嗯，
那这些东西都是好像我们今天不敢去。不敢去做，所以我
对
对对
不敢，
所以我还是喜欢夜班的，我还是喜欢夜班的。
那你喜欢我？
现在药水不行了，就去买咖啡。
对
啊，要么去跟人家挑担子，要么去这样，要么去飞机场啊，要么放电影啊。
对，
反正你就是不死心。
这是对什么？对这些东西不死心。
对于主耶稣还没给你打的道路，对，就你认为总会给我碰上的。
那还真是碰的，真的碰的不多，但总能碰上。
至少你不是认定了说啊，我要到这个传统的教会里面去，我要去念一个神学，我要这个那个这样做下去。那个在里边所看见的事情，让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这是所要说的。扫罗这次在耶路撒冷所看见的事情，让他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对，
这也使得他第三次回来，那个所谓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
对对对，
这两次对教会的观察，让他对第三次回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定了主意。其实他是怎么样受了托付回来？
对，
要把在外邦所传的福音，不是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而是我所传的那个福音的内容，背地里向这些使徒们有名望的人向他们解说一下，因为他发现这里面开始有些问题了。所以他第三次回来的时候，他负担很清楚，恐怕跟第二次有关系。那也许当时扫罗巴拿巴都有一些的感想，或者他们跟教会有一些的交通，他们有一些的看法，只是路加就把它省略掉，没记下。
他们私下肯定有谈论，肯定有，
私下肯定有谈论。
对啊，路上呢，长途路上。
对对对，那些东西呢，就是两千年以前摆了，准备我们今天来做节目啊。
我们的相声恐怕要被人听成异端了，然后听着听一次就说哦，原来这么胡扯啊，真是对。
好了，反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个地方啊，下次再回头把这个彼得出监的这些细节，我们还好多东西没讲，天使啊这些很热闹的事情，我们还没好好的去这个琢磨一下。那叶班长，咱们就好下回再谈了啊。
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